类陈述受多项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实际结果可能与前瞻性陈述所表达或暗示的内容存在重大差异。本次电话会议将主要以中文进行，包括管理层发言和问答环节，并由第三方口译团队提供英文同声传译。英文翻译仅为方便与会者理解，如果英文翻译与管理层的中文原始陈述存在任何差异，请以中文原始陈述为准。下面我把时间交给 CEO 严俊杰。
各位投资者、分析师，大家晚上好，感谢大家参加2020年的中期业绩会。今年以来呢，我们陆续升级了M2 系列的模型，推出了 M3 和 A3 等模型。随着模型智能水平的提升以及推理的吞吐的增加，业务上呢，我们整体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七月份的托空交耗量呢，相比于今年一月份，基本上是增长了20倍。然后 Q3 的这个收入相比于 Q1， 环比增长了81.8%。然后在8月份呢，AR 的话进一步提升到了超过8亿美金。随着 M 系列和 H 系列两个模型管线的持续完善，公司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模型发布的周期会显著缩短，同时呢，就是智能提升的速度会变得更快。今天借助这个机会呢，我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定位和战略。首先呢，是说大语言模型的带动的智能提升，目前是几乎没有尽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 coding 和agent 能力的使用，到后面这种更加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来完成这种长程任务，再到未来可预期的这种能够端到端来交付结果，我们持续在追求这种更高等级的智能。但是呢，算力对每家公司来说都是有限的，通过这种minimize the inference cost and maximize the intelligence 来实现intelligence with everyone，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技术路线。我们认为呢，这不只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说在提供有性价比的服务，更是说面向更高级的智能进行有效 scaling 的这种核心能力。原因的话是说后训练的规模在模型能力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这种 inference 的成本决定了这种后训练的规模。对于模型来说，首先看智能的等级，其次看性价比。模型的智能等级呢，跟模型的参数规模有直接的关系。而我们的选择呢，是说在这种模型规模上，我们持续来研发行业最大的一档。同时呢，我们探索这种最优的架构来实现预训练的这种 loss 和计算效率的平衡，然后呢，再借助于计算效率的优势来在后训练中，然后尽可能的能够来 scaling。首先呢是预训练，在这种大参数的模型的架构选择上，我们分步探索两种极限。第一个的话呢，是说混合专家的稀疏，我们专业的稀疏度呢在 2% 以内，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收敛性。第二个的话呢，是说这种 attention 的稀疏，我们提出了这种 minimize sparse attention 的架构，在保持训练稳定的同时，能够大幅的压缩长上下文的计算效率。我们正在研发的这个旗舰模型中，我们进一步提出了这种minimize sparse attention 的 2.0 的版本，进一步压缩了这种 KV 看齐需要的存储容量，从而使得在推理的时候呢，能够来增加profiling 的这种缓存命中率，以及呢能够增加 batch size， 从而使得这种算力利用率能变得更高。在最大参数量的这个档位上，我们的计算效率相比于上代的这种 MSA 的 1.0， 进一步提升了3倍，并且是说在越长的任务上它的这个优势就会越大。其次的话呢，是说在这种middle training 和first training 上，算力实际上占比是越来越多的。那这里面的训练token呢，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于这种核心数据，强化聚集训练过程中的这种 rollout， 以及这种支撑实验的这种大量的评测。这三种计算模式呢，实质上都是推理，尤其是随着这种长任务的占比越来越高，长上下文的下的这种推理效率就变成了 scaling 的关键。 推理越高效的结构越容易在这种 meal training 和这种后续的分析中scale 的更快从而长期能够更占据优势。在这种相同的算力规模下呢，可以认为是说推理计算效率的提升的倍数基本上是说跟这种后训练的规模的变大的倍数基本是相应相关的。我们这种大参数模型上架构上带来的优势和创新，以及这种后训练规模能够持续变大，预计会在我们后续的模型更新中会有非常直接的体现。接下来讨论一下基础设施。在跟云厂商加强合作的基础之上呢，为了能够进一步增加我们的算力供给，我们实际上是国内最早的两家建立规模化长期稳定的基础设施的独立大模型公司之一。这是我们能够来同时来研发两款模型的关键的支撑。目前呢，我们这个自建的基础设施已经能够独立支撑我们目前最大的这个训练任务。它的这个 ETR 也就是这个有效训练时间的比例现在也能达到 97%, 是行业内目前我们所知的最高的一档的水平。这种全站的这种能力呢，其实不光能够提升我们的训练规模，还使得我们在这种体系结构的设计上有非常高的灵活性，而从而实现在这种 AI 原生的训练和推理上能够有大幅的改进的空间。比如说借助于这种内存 SSD 和这种网络的协同设计，可以实现这种 KV 态命中率的显著提升，而从而成倍的降低这种 profiling 的成本。随着这种后训练中的这种 agent 类的任务的占比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大量的这个 CPU 的为基础的沙盒，而我们的这种 Domain Tide 业务中的推理集群中有大量的这种 CPU 的就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混合调度的空间。同时呢，就是说在线上的这种推理流量的这种潮汐的性质呢，又给我们做小规模的验证实验和强化级的这种 rollout 提供了非常多的这种可以使用的算力。基于我们在这种 infra 上的这种全站能力，我们单位资金效率下的后训的规模我们估计至少还有三倍的空间，以及呢是说我们的推理效率的提升能够持续增加我们的后续的这种毛利水平。最后呢我们讨论一下多模态。跟大部分的大模型公司不同啊，我们在设计模型的时候一直是原生的考虑多模态的信息。原的话是说我们认为设计的理解和生成是生产力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多模态生成呢目前也是这个除了编程之外 AGI 里面的第二大的市场。H3 呢我们就是三周之前推出的 H3 实际上是一个这种语言模型和视觉生成相结合的一个实践。这不只是把语言模型作为一个 encoder, 更重要的是说利用语言模型的来做这种精细的上下文感知从而可以实现全方位的参考和精细的生成能力。这个 Minmax H3 的这个效果的突破，还有我们选择的开源策略以及这种我们展现出来的这种性价比的优势实际上是改变了这个领域的先进模型基本上都属于大厂且走封闭路线的这样一个格局。在这个创作者和开源社区中的受欢迎程度实际上是远超我们的预期。从H3开源到今天三周多的时间吧Minmax H3 的下载量其实已经超过了2400万次。诞生了超过300个这种衍生的这种公开的衍生模型这应该是今年全球下载量最大的模型。借助于这种良好的社区的口碑和性价比我们自己线上提供的官方服务的使用量也有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随着多模态和语言模型这种更加深度的融合物理世界信息的引入以及这种encoder 上下文计算和数据等环节的 scaling, 我们认为接下来的多模态模型还会有这种多次能力边界上的跃升。基于我们独特的这种在语言模型和生成模型两方面的这种技术储备我们认为后续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的技术领先性市场份额和这个影响力也会进一步的增加。 更长远来看呢，我们认为这种类似语言模型和视觉生成模型的这种结合的范式，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会在一些更加前沿的领域里面持续来涌现。我们回到这种最开头的这种问题啊，就是 MiniMax 追求的其实不只是说在智能跟成本之间来做取舍，只有最小化这种单位智能成本，才有可能进一步训练出来这种最大化的这种智能水平。只有这种降低单位智能的这种供给成本，才有可能让更高水平的智能进入到更广泛的生产和生活。模型创新呢，其实决定我们能够把智能到底推动的有多高，而模型的效率呢，决定了这种智能能够提供多大的供给。强化学习和这种现实世界的反馈呢，决定了下一轮的智能能够进步的有多快，而多模态和这种专业领域决定了这种智能能够到底进入的有多深，到底能够进入这种多深和多广阔的真实世界。我们也清楚，就是单个模型并不意味着全部，核心其实还是背后研发模型的这种基建和研发体系能不能持续的 scaling。我们实际上在这个 M3 的研发过程中其实曾经有过这种时间上的不足，但是对我们而言其实更重要的事情还是说能不能持续的定义和迭代自己的技术路线，能不能不断加速我们的智力的提升密度，能不能将更高水平智能以更低的成本交付给更多的用户。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公司坚持的愿景，就是 Intelligence with everyone。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也会继续努力，谢谢大家。
下面有请公司副总裁薛子昭介绍财务情况。
大家好，我是子昭，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集团2026年上半年的财务表现。报告期内我们实现了收入约 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 上半年的收入已达去年全年收入的 1.5 倍，其中第二季度收入相比于第一季度环比增长 82%。 收入的增长的核心在于我们围绕文本及多模态模型形成了独特的定位，在提供前沿模型能力的同时优化推理效率，实现了具有吸引力的性价比。凭借这一优势，我们的全球企业客户和开发者规模快速扩大， API 调用量及模型推理需求持续增长，推动模型能力加速转化为实际产品使用和商业化收入。从收入结构上看，开放平台及其他 AI 企业服务收入约7400万美元，同比增长 703%， 占总收入的比例由上年同期的 30% 提升至 63%， 主要由付费用户及企业客户数增长， API 调用量增长以及 Token Plan 快速获得采用所带动。 AI 原生产品的收入约4300万美元，同比增长 101%， 海外市场贡献了超过60%的收入。进入第三季度，收入加速度增长，目前8月 ARR 已超过8亿美元，其中 2B 板块在整体 ARR 中的贡献已超过 80%。在技术和基础设施层面，随着 MiniMax Sparse Attention 等模型架构创新落地，以及基础设施能力的持续增强，我们不断提升模型的计算效率。2026年上半年毛利约2100万美元，同比增长 465%， 毛利率由 12.1% 提升 5.8 个百分点至 17.9%。 费用方面，研发开支约3亿美元，同比增长 139%， 主要由于我们持续投入基础模型能力的研发，研发开支增速显著低于收入增速，体现研发成果转化为业务增长的效率进一步提升。销售及分销开支约 0.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8%， 主要由于用户自然增长的策略持续推进，推广开支相应减少。行政开支约 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4%， 占收入比例由 49% 下降至 26%， 经营杠杆逐步体现。亏损方面， IFRS 会计口径期内净亏损由上年同期约4亿美元收窄 11% 至约 3.6 亿美元，经加回股份支付、金融负债公允价值亏损及上市费用后， 2026年上半年经调整净亏损约 2.9 亿美元，上年同期约 1.4 亿美元，同比增加 111%， 主要反映了我们对于基础模型能力和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金储备和财务灵活性，2026年7月公司完成了配售发行，合计款项总额为160亿港元。目前公司现金储备超过30亿美元，为我们持续投入前沿模型研发、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及吸引顶尖人才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总体来看，上半年公司的收入规模、业务结构和毛利率均取得明显进展，费用指标持续改善，我们将继续在保持长期战略投入的同时，提升研发、运营和商业化效率。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以上是公司的发言内容，接下来可以进行 Q&A 的交流环节。
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进入互动交流环节，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中信证券杨泽源进行提问，有请。
好的，感谢各位 Minimax 管理层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也非常恭喜公司上半年业绩取得了这个长足的快速的进展。我想请教两个问题，我一块儿说了。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市场其实最近啊比较关注这个 coding 的这个竞争的加剧啊，当然也包括部分的其实一些海外的模型商业化增速的变化。刚刚其实 IO 讲的过程中，我们也在认真的学习啊。就是我看咱们提到说，咱们判断全球的这个模型智能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的这个空间，这个是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然后进一步讲说，在 coding 之后，哪些的比如说能力的突破，或者说应用场景，最可能成为下一轮这个规模化需求的来源？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coding 之后的这些事儿的判断。第一个事儿，我一块问了第二个问题吧，谢谢。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就是公司当然也披露了七月份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量，其实也达到了，就是应该一月份，如果我用的因素应该达到一月份的20倍了，而且八月份的这个 ARR 应该也增长很快，应该也达进一步超过了8亿美金，对吧？那能否辛苦管理层具体去拆解一下这个增长，它主要是来自于是新增客户，还是说是现有客户的扩容，还是说是模型能力的提升，或者说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多模态有文本，还是来自于这个产品结构的变化，这个来源是什么？然后现在咱们 BC 的这个结构，或者说地域的结构，就是区域的这个结构大概是什么？也就是我第二个问题，就辛苦您能不能帮我们拆解一下咱们刚刚讲的这些增长数据？谢谢，就这两个问题。
好，这个感谢这个提问首先第一个是关于coding 相关的。我觉得这个智能的提升空间呢，其实它既有这种技术上的这种变化，然后也有这种来自市场上的变化。首先我们先说技术上，就技术上的话呢，实际上在过去几个月实际上的话，就是模型智能提升的一个关键的评价指标呢，其实是说衡量模型能够做复杂长程任务的这种能力。那在这个就长程任务的话呢，指的是说比如说一个任务它经常比如说需要做这种几百轮的这样的这个就是需要做几百轮的这种比如说工具调用，然后比如说 coding 比如说结果验证，然后类似这样就是类似这样级别的一个复杂的任务吧。那从过去几个月外面的进展，包括我们内部能够做的大量实验，我们可以观测到一个趋势，是说只要是一个能力，它可以被精确的评估然后它可以被构造出来这种强化学的这种学习的环境基本上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模型基本上就可以学出来。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件事儿。那这里面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或者是核心的改进方向呢，其实是来自于是说怎么样把这些专业里面的问题把它抽象成一个一个这种高质量的这种强有力的环境然后呢就是让科学验证，让模型能够持续来学习。然后呢那基本上就是说比如说模型来提升这些能力那在一个足够大的一个预训练的基础之上呢，接下来就来自于比如说 SMT 和强化学习。基本上就是在 SMT 的时候它比如说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说数据的学习效率相对偏低，所以可以用比较大量的数据。然后在强化学习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最高质量的数据。然后实际上呢根据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觉得在过去跟接下来一段时间吧，我觉得这个强化学习的这个环境和规模可能会区分不同的公司的这个模型进步的速度。然后实际上我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完善这件事情。然后呢从这个市场的角度来说啊，就是说我们认为就是说首先 coding 其实是所有的能力里面目前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能力。那其次的话呢是说这个，但是即使这样，我们发现就是说单纯的 coding 的能力其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空间的比如说呢，那其实很显然就是现在 coding 的使用还是停在代码生成和一些辅助开发的阶段，然后这些更加端到端的这种交付的这样的任务里面现在其实我们认为提升空间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说我觉得现在其实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就是泛 coding 类的这样的任务比如说举例子，比如说像网络安全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从这本质上就是说当一个模型的 coding 能力足够强，然后再加上大量的这种安全相关的环境和迭代之后，那在网络安全上其实展现出来这种惊人的能力，甚至说改变了这个网络安全这个行业。那我们现在其实能看到是说就是只要是说能够建立这种数据的闭环，能够这种可被验证的来构造出来这样的强有力的环境其实很多行业都能看到这样一个趋势比如说像芯片设计比如说一些类似的这样一些领域吧我觉得大家可以预期的事情是说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出现好几次，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说就是我想说一下这个就是商业化相关的。就是说其实可以发现是说当模型能力突破一个边界之后，就是模型的这个增长不管是行业还是我们公司，它其实不是这种连续的，它其实是说一个好的模型出来之后呢，它其实会有些这种阶梯式的这样的释放，而不是简单的这样一个这种连续的线性的变化。我们其实在这个今年七月份就是说我们的这个token 消耗量呢相比月份多了很多。它其实主要是来自于两步的增长。第一步的话呢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就是一些这种 agent 的这种任务上其实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增长。然后第二的话呢是说在 M3 出来之后呢，我们其实提供了这种原生的动态能力coding 能力其实也有了一定的加强。然后同时的话它计算速度其实也变得更快，其实就进一步带动了这种token 效应的一个增加吧。对。然后呢那就是说接下来讲一下第二个事情，就是说关于这个收入数据的一个拆分。首先呢就是说8月份的这个 AR 超过8亿美金呢，其实这个核心的驱动力呢还是来自于模型能力的提升。我们呢其实一直在践行这种极致的智能的极致性价比。在 M3 在相比于 M2 的这个模型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其实我们首先提供了更高的智能水平。然后呢第二的话呢是说我们其实吸引了不少新的客户他的这个企业客户和开发者的数量呢，我们前段时间统计了一下，其实已经超过了200万其实是去年年底的10倍左右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老客户吧，其实也是因为模型能力的提升而进一步来接触了更多的场景比如说举例子，比如说除了 coding 跟 agent 之外，比如说很多办公的场景，比如说很多客户会进一步来使用这种办公的场景我们观测到呢就是说这种模型的消费呢正在从这种人类与 AI 的这种交互变成了这种 agent 与 AI 的这种多元的交互。 然后呢，人类的问题呢，然后通过 AIN 的形式被展开成这种多轮的这种模型请求、工具调用和子 AIN 的任务。而这种由于这种 AIN 的驱动的这种推理需求的增长呢，其实显著快于这种人类用户的数和效率数。然后这些变化呢，其实也发生在我们的模型身上。从结果维度来看呢，就是说这种单个用户的这种通用消耗其实是在快速的增长。刚才还提到这个AR 的这个结构啊，这边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从客户结构来看，就是说在当前就是在这个八月份的时候，这个里面的这个 2B 的这一部分啊，它的占比应该是 80% 左右。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 2B 的占比其实大概是 30%。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企业和开发者对模型的采用速度其实是在明显加快的。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在这个 AI 时代其实模型本身就是产品，所以不管是 2B 还是 2C 本质上都还是客户为这种模型能力而付费。这个的话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大模型公司就是把这种持续提升模型的智能水平作为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目标，并且不断打磨出来这个更优秀的模型能够被更广泛的用来使用。然后从这个地区结构上来看呢，我们这个国际化依然是公司非常重要的特点。在这个今年的上半年啊，我们海外的收入占比其实是超过了应该是 60% 左右。对。然后从这个模态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我们其实能够观测，当然比如说在A3 出来之后啊，动态的这个增长其实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增长。我们其实但是其实语言模型其实也依然在增长。本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提供了非常优秀的这种性价比。然后呢，在这种我们观测到我们的这个客户跟用户啊，我们可以发现是说这种越来越多的客户会同时使用这种语言视觉和这种声音的能力。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从6月份到8月份吧，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其实是语言模型和动态模型是两个东西加一起来驱动这种 AR 的增长。然后如果再往后展望的话，我们认为下阶段最重要的增长来源还是这种模型能力的变化了。就是更强的模型肯定会带来更多的用户和任务。而且呢，这种更高的推理效率其实也会让客户可以以更加可接受的成本能够扩大使用的范围吧。我们后续可以期待这种我们接下来几个新的系列，包括 M3.1 包括 M3 Pro 还有那个 H3.1 的这个更新。
好的，感谢也期待公司更多的新，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高盛 Ronald Kong 进行发言，有请。
哎，谢谢严总、Timo、子昭和 Olivia。那两个提问，第一呢，刚才管理层你们提到这个 minimize cost， 然后 maximize intelligence。那我们看到市场上呢，有一些友商是不断的提价的，也有一些模型是在降价的。那公司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给我们说一下那个为什么降低推理成本，那不只是一个商业上的性价比策略，但也会直接影响这个模型智能的上限，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maximize intelligence。 那顺着就问第二个提问，那刚才提到 M3.1 和 M3 Pro， 那能跟我们分享目前研发和这个发布的节奏如何吗？在 coding agent 和一些长程的任务上，市场应该关注哪些可验证的进展？谢谢。
首先这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推理啊，它其实不光是一个网慢来提供这种智能的这种一个服务，它其实也是我们内部能够产生下一代智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吧。原话是因为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是说一方面比如说在预训练阶段还是可以变得更 scaling， 从比如说接下来 3T 的模型到再往后比如说更大规模的模型，它的预训练的规模其实也是在参数规模和对应的这种 token 量就是基本上是1:20， 还是可以持续能够往外 scaling 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其实候选人的这个占比其实是越来越高的。候选人的话呢，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是需要依赖于非常多的这种，比如说这种数据的合成啊，比如说依赖于这种，比如说 agent 的这种环境的构造和这种采样啊，比如说依赖于，比如说在前小学的时候，然后需要做大量的这种 rollout。那这些当然了，最重要的事情是说，因为候选人里面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需要做大量的实验，然后那这些实验的话，它其实也都需要来做评测，这种非常精确的评测。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其实可以看到大部分计算量实际上也是就是在候选人中，其实大部分计算量其实是推理。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其实推理效率其实决定了在候选人中我们到底能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scaling 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那就是这个的话是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说，这种在同样的规模的模型下，推理效率越高，其实它能够从候选人中能够享受到红利其实就越大。然后推理效率的核心呢，其实它也不光是说这种单个偷工的成本其实是说在单位时间相同的算力下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有效推理。然后呢，那这种更多的推理，那就意味着更多的训练轨迹更多的实验然后呢更快的评测，那所以说它的迭代其实就会越来越快。那这个的话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视推理效率的原因，就是从这种对外服务的成本和对内的这种模型的研发的加速和 scaling 上，我觉得它基本上都是这两方面其实都非常的重要。这个的话也是我们认为是说我们下一代模型的这个非常核心的竞争力，然后以及是说是我们再往后的模型上在性能上能够取得领先的基础。然后呢就是我们说一下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模型更新的节奏实际上我觉得模型的发布它其实只是一方面，它更实际的事情是说在研发的模型的过程中能不能形成这些可以沉淀可以积累的这样一些基建。然后从这个数据到算力到运训练的这种框架，前学的框架评测，然后包括这种推理的基建然后当然对我们来说还有更底层的，包括这种规模化的集群建设软件的优化然后呢再到这是整个环节很多这种基建和研发同事算法同学优化同学之间的这种相互的配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完善的过程。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之前在那个 M3 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历过一些这种比较有挑战的时刻吧。它的背后其实反映的事情是说我们的这个评测的基建其实是没有做好。对。那这的话其实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么这个认真的在来做下代模型，我们花了非常大的力气来这个基本上是重建我们的基建的一个最真实的原因吧。然后那就是说随着这些基建目前其实已经这个越来越高效了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对接下来的这几代模型吧就是其实从 IG3 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验证，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M3.1 M3 Pro 和这个 IG3.1 这个的话是我们目前就是接近完成的一些这个模型吧。那更具体来说呢，其实我们的 M3.1 的定位呢其实是说是把我们的这个整个基建能够完整的跑通然后呢能够这个得到一个就是从这种稳定性质量推理效率和这种 agent 的这种泛化能够得到一个这种被大量广泛使用的模型，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M3.1 的一个定位然后呢可以认为是说就是如果 M3.1 的话它的这个效果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那几乎是说在 M3 Pro 上我们的整个的后训练其实已经基本上是可以有一个被充分的一个验证。那 M3 Pro 的定位呢，它其实是一次这种模型的规模参数量和这种能力上的一个全面的提升。那 M3 Pro 的话是一个这种参数上接近 3T 的一个模型并且呢是说是一个这种从这个运算的这个数据量训练效率 我们这种集群训练大任务的能力到这种候选人上能够来做这种非常长任务的训练，其实它是一个这种就是在每个环节上嘛，它都在追求我们 Loop Screen 的一个到了一个上限啊，这个的话是我们这个 M3 Pro 的定位。然后在 M3 Pro 的就是除了这种规模上能够到一个这种Screen 的极限之外，其实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创新啊，包括在架构上其实又做了一次很大的升级啊，包括在这个推理的效率跟推理的速度上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升级就是它的这个效果的上限我们现在还要取决于一些我们这个候选人的一些进展。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事情是说，它的这个推理速度和推理成本它应该是在 3T 列档模型里面其实是一个有非常显著优势的这样的模型。然后呢那还有的话呢是说这个 我们的 H3 出来之后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一个使用了。然后呢但这里面的话其实除了 S5 的服务也来自于很多这种开源社区的用户然后 H3.1 的话其实是再次进入市场又做了一次这种能力上比较 solid 的一种提升。那这个的话是接下来这个几个模型的定位吧。嗯。
好，谢谢。
然后呢就是再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就这些模型呢其实我们的核心是把每个环节做扎实，然后把这个基建然后能够真的能够做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努力让大家能够这个尽快用上这个新的一系列模型。好，感谢。嗯。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摩根士丹利 Gary 与进行提问，有请。
哎，谢谢 IoTimo 指教跟 Olivia。我的问题是关于算力的。现在算力可以说是大模型公司最重要的资源。各家也都在积极储备算力的芯片。我们目前算力的储备是如何 ?M3 Pro 跟后续模型所需要的算力是否已经到位？那训练跟推理的资源分配是如何？以及最后想问一下国产芯片的适配情况也是如何？谢谢。
好，对，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这个总体来看呢，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算力以及在规划中的算力我认为都还是能够支撑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些模型的这个后续迭代和下阶段的 scaling 并且呢是说借助于我们这个自主建设的经验吧，我们其实也在筹划这种更大量级的这种模型训练的这种前期的储备吧。然后呢就是围绕这种就当前来说啊，就是围绕这种3T 这种量级的这种文本模型还有的话是说我们的这种视频的模型，我们其实已经准备了比较充足的这种训练算力和这种一部分的这种推理算力我们通过这种自主可控的这种核心集群跟云厂商的这样的合作，然后以及跟这种通用工厂的这种合作，其实搭建了一个比较综合的这种算力供给网络然后呢就是通过我们自主的这种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这样的算力调度来实现这种三种来源，就是我们自建集群、云厂商的合作和通用工厂合作，来这个实现这种灵活的扩展。然后呢在这种自主可控的这种核心集群上呢，我们的主要的目标呢是说来保障我们对旗舰模型的这种预训练后训练和这种强化学习的这种训练任务。然后呢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训练集群其实它这个上面的这种最大的模型的这种训练，它其实是需要这种长时间的连续运行，然后对这种网络稳定性然后这种软件的协同的效率其实要求都很高同时呢就是说为了能够配套这样一个集群，我们又需要来自主来搭建周边的这些比如说高网比如说这种专线比如说服务器，比如说存储。那然后 就是这个事情它可能不会体现在这种这个短期的财报里啊，但是我认为实际上我们在这部分其实在今年上半年取得了一个非常实质的一个变化，然后它是我们后面的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最核心的基础。然后其次的话呢是说是跟云厂商的这种加深的合作实际上呢是说它给我们的这个模型训练还有线上推理其实都提供了这种更强的保障和这种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弹性。然后呢在这个推理层面啊，包括我们的很多在线业务其实依赖于这种跟云厂商的合作我们会基于我们的这种模型任务实验和成本来供给，然后现在也有了这种更多的选择。然后第三个呢其实是这个通用工厂其实说除了我们的这个自建集群跟云厂商的合作其实通用工厂它也是一个这种推理算力的一个这种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是基于这种实际的这种 token 的需求，我们其实是这个透过其实通过通用工厂其实也是增加了很多的供给来这种承载我们的这种业务的增长，然后以及这些这种阶段性的这样一些峰值，这样的话的组合呢其实是说它既可以保障我们自己的服务质量其实呢也能够跟我们的这个合作的通用工厂去帮他们来增加他们的这个这个服务的规模。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内部呢因为我们有不同模型在研发其实是说我们的这个内部的算力分配和这个资源调度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可能是一个独特的需要来面对的问题吧。然后呢我们这边呢其实是说这个就是这个不同的模型呢它实际上是说是在不同阶段其实是有些这种根据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动态变化比如说在当前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这个文本研发比较关键的阶段它的这个目前的训练量其实是比这个视频是要大不少的。然后呢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大语言模型做得更好其实也承担了这种对我们动态的模型的这个理解擅长的理解和这种的规划提供一个基础。同时呢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我们其实也在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用了一部分的国产芯片，然后并且我们认为在今年 Q4 的时候吧，国产芯片的使用占比其实会变得更高从这个语言模型上到动态模型上其实都是这样的。目前我们还是能够观测到是说国产芯片其实是一个能够提高我们整体利用率甚至能够降低我们单位通成本的一种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保障供给其实是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好的，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中金公司于中海进行提问，有请。
严总，各位领导，感谢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啊。今年公司有一个亮点是上半年咱们毛利率改善也挺明显的。那我的问题就是随着模型价格持续下降，那公司如何通过降低单位智能成本保持并提升毛利率？下半年毛利率改善这个趋势将主要来自于推理优化、集群利用提升还是供应链管理上的优势？谢谢。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指标。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通过好几个环节的组合来实现的，并且实际上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它的提升空间依然还是非常大的。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是说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说这个算力的优化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在过去两个多月实际上我们文本模型的这个单位算力下的这个吞吐其实是提升了接近三倍。当然呢这个算力的涨价呢其实是让它的这个提升的这个幅度其实有一些对冲但是呢它整体上还是其实还是在这个显著的改善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呢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公司的算力其实它既做训练又做推理，实际上我们是通过这种非常高效的调度来这个来让我们的算力的这个利用率能够尽可能的高。比如说举例子，比如说在这个夜里的时候 那它的这个流量的潮汐，它的这个在线的文本的推理的流量，其实就会比白天工作的时候要显得的变少。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些算力就会被自动调动来做，比如说评测，然后来做，比如说这个算法的一些验证实验。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的整体的利用率其实能够然后能够持续变高。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基建是我们自己来建设的，所以说其实这个灵活性是非常大的，然后可以让我们比较快的能够实现这一点。然后呢，那第三个的话呢，其实是说这个其实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采购供应链。那随着我们这个基建的规模变大吧，其实我们在这一方面其实也有了一个相比于之前只是从原厂上采购，其实是有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对供应链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理解吧，其实它上面也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成本下降之后啊，其实我们当然可能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其实刚才也反复提到了，我们在模型的这个架构设计上，我们其实非常重视这种推理的成本啊，因为它能让我们更好的 scaling。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在技术上一个非常核心的和独特的一个然后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善上的选择是说，成本下降之后呢，其实我们会也会把一部分的这种成本下降的收益让渡给客户，通过降价来降低使用门槛，带来更多的用户和更大的这种投控规模，然后呢也可以保留一部分的这种收益来改善我们自己的毛利率。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其实不认为这种降价和毛利率是矛盾的，其实只要是说单位的token它依然能够保持正向，并且它的毛利能够持续改善，其实规模就会变大。规模变大呢，其实给这种更大的更高的毛利其实就提供了空间。从这种业务结构上来看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多模态的生成和语音的业务，它的毛利其实相对来说不是更高的。文本的这个它的收入占比其实在快速提升，但它的这个毛利呢其实提升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呢，就是说随着我们目前的优化、规模的扩大以这种集群利用率的进一步提高吧，我们预计呢，就是说文本接下来会变成这种改善毛利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驱动力。就是再往后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在今年下半年吧，我觉得我们的毛利应该会持续改善，并且在明年应该还会有进一步的这个提升空间。
非常感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 Micro Ellie 张进行提问，有请。
哎，感谢严总和各位管理层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也恭喜公司在8月份取得强劲的 ARR。我的问题主要是分两部分，就是关于 H3 的发布和开源，想请教一下，就是管理层认为这个让我们对于多模态模型和通用智能的发展有了哪些新的验证？H3 我们目前选择的这个开源的这条道路会不会削弱公司后续商业化和定价的能力？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主要是跟进刚才管理层提到的这个资源分配的问题，在公司目前同时推进语言模型和多模态模型的发展情况下，公司准备如何去平衡资源的投入？谢谢。
对，实际上是说我们这个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吧，我们其实一直在实际上是其实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就是很多投资者朋友的关心吧，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就是一定要这个做多模态生成模型，对吧？然后我觉得就是随着这个 H3 的这个它取得影响力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被稍微打消一些，但是我也解释一下，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来做，以为什么要开源。首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说第一呢是说我们认为这个领域它其实上是一个生产力，它其实是跟 AGI 的整个的这个提升生产力我觉得是非常契合的，第一个。第二的话呢是说实际上我们发布 H3 的时候呢，我们一个最实的想法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改变这个行业。因为这个领域长期来说其实是被这种闭源的生态，然后呢这种非常高的这种定价， 然后来几乎是来垄断的。那我们认为这种就像语言模型一样，就是我们认为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上一个然后一个然后一个领域，然后能够这种更大的能够来产生这个社会影响力和这种商业的增长，它其实是需要更开放啊。那所以说呢，我们的选择就把它给开放了。然后呢，并且呢是说它实际上也是非常的早期啊，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是说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社区的关注度是远超我们预期，但是它的能力呢，虽然说现在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很好的内容，但是它距离这种我们理想中的这种更高等级的智能然后它能够来这种更高的稳定性，然后呢它这种能够表达更丰富的内容甚至它的这个速度能够更实时，其实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说，第一通过开源来改变这个行业，第二的话呢是说通过我们接下来持续的 scaling 来推动这个领域的智能的进展。那第三呢就是说通过我们每一次的这种能力的提升和对这种我们的用户开发者和创作者实实在在的价值能够不停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商业化的能力。我觉得呢 H3 呢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然后呢那从这个资源配置上来说我们其实不会把这个语言模型和动态模型看成是这种彼此竞争的这样的两个关系，而是说呢认为是说两者在模型能力数据和基建上都可以相互来促进。我们的目标呢还是说让两条路线可以这个协同发展共同提升智能，然后呢把更好的这种生产力交付给我们的用户。对。我最后再想简单说一下，就是说就如何看待语言模型和视觉模型的关系。其实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未来来看啊，其实是有很多更前沿的领域，比如说芯片设计比如说制药，它其实都是把两个不同的模态的东西能够融合在一起，然后把两个领域的就是不同的这种模态的输入不同的信息能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在语言模型跟动态上其实是已经走通了一条路，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就是通过更好的理解来做更好的生成，怎么样把两个领域的数据能够串联在一起，怎么样能够启动训练，怎么样能够改变一个领域。我觉得随着我们的这个语言模型将来变得越来越好，我认为在这个今年 Q4 包括明年 Q1 不管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友商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两个领域跨界结合的这样的新的机会的出现。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看这种科学的发展，其实很多时候它都是两个东西的一个交叉。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 Jeffrey Thomas 冲进行提问，有请。
晚上好，谢谢管理层接受我的提问。在中国模型加速追赶全球分替，国内代厂与 AI Pure Play 竞争格局加剧的背景下，公司如何看待下一阶段的竞争格局？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Minimax 认为确定长期竞争力的核心能力是什么？谢谢。
感谢提问啊。我们认为就这个行业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零和的竞争。因为原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每个时间点来看都是刚刚开始，因为再往后看智能的提升几乎还没有尽头，就是往三个月六个月之后看，我们现在的这些智能它其实都还是比较早期。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就是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最实质的东西还是进步的速度。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coding engine 的能力开始具备使用价值。那接下来过去几个月 以及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吧，模型肯定会更加的自主，更加有创造力，能够完成更加长程的任务，并且最终呢能够来走向这种端端的交付，然后这种可被验证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其实任何一家公司的技术进步，只要是说能够把这个边界能够往前推进，它最终都会扩大整个行业的这种价值，让更多的人能够受益。我觉得其实下阶段的竞争的核心啊，它可能不是可能不只是算力规模、用户规模，甚至一定不是用户规模，这里面更重要的事情其实还是能不能有自己独特的这种正确的问题的定义啊，并且能够有效的这种选择有效的路径，能够把它持续的能够 scaling。因为这里面的话有太多的选择了，从这种参数的规模到架构，到训练算力的分配，到强化学习，到推理，到评测，有太多的这种探索空间了。所以说呢，每家公司自己的对模型的定义，自己的技术路径选择其实会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说这个领域它一定是一个它其实一定是一个这种百花齐放的状态。那对 Minimax 来说呢，我们的路线其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其实就是在持续提升智能算力的同时，最大化我们的这个单位算力能够产生的智能。这种极致的性价比对我们来说呢，其实它不单是这种价格策略，它也是一条技术路线，让我们的这个后续链可以更好的 scaling。然后这种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目前最坚持的这样一个也是最独特的这么一个技术路线吧。然后呢最终呢就是那个模型，因为 AI 它的实质是一个生产力的提升，那模型还是要以能解决多少这种现实世界中的真实问题作为一个价值的评判标准。其实不管是在 coding 上还是在这种实体生产上都已经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说用户会为这种更高的这种就更高的这种任务完成质量和更低的这种使用成本还有更好的生产效率来付费。我觉得其实也不需要简单的把竞争列成这种大厂和这种独立的这种大模型公司之间的竞争，而是说看更本质的事情，就是说谁能够持续的提升智能，谁能够降低成本，谁能够有更高的这种智能的转化效率。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好，谢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再接入其他问题。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内容基于截至目前可获得的公开信息准备，相关数据仅供参考，如与公司正式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请广大投资者与公司正式发布的财务查证。那么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